赞美主，赞美主。Amen。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医治发生，以至于可能会忘记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Amen。现在让我们一起对所听到的一切，不是在今天，而是在过去几周，甚至你个人生活中，当神医治了你或做了类似的事，准备好了吗？奉耶稣的名，张口说出心中对他的赞美和感恩。
撒拉巴拉巴哈拉巴，
谢谢你，天父，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是你，主，我们知道是你，主。你成就了一切，我们把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是的，天父，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属于你。我们荣耀耶稣的名，唯一的名 ，Amen， 高于一切的名。我们来这里不为任何其他的名，名字代表了人，我们为这个名而来，因他的名而聚集，奉他的名我们看见医治和神迹。一次又一次，即使在讲台上的祷告也是如此，你会听到我说奉耶稣之名肿瘤要消失。 Amen。 我不会只说肿瘤要消失，能力不在任何名字里，任何人身上，是在耶稣的名字里。耶稣赋权给教会使用他的名，他已赋予教会一个授权书。曾经有一位牧师问律师，授权书到底是什么？他说这完全取决于你所代表的人。授权书仅限于你代表的人的财富和资源。如果这个人叫富有，你就代表了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能以律师的身份做更多的事，代表他，执行他要求你做的事。Amen。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执行任务，不只代表地球上最有权或富有的权柄，而是全宇宙的权柄。 Amen。 圣经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大家 Amen 吗？
Amen。
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 Amen。 我们说奉耶稣的名不再是你了，疾病不再是与你打交道，魔鬼不再是与你打交道。无论如何，这与你无关，不是你有多优秀，信念有多坚定，这不是你是值得或不值得的问题，而是关于你所代表的名字。 Amen。 我之前说，如果你看到身材娇小的警察，虽然少见，但如果他要在路上拦下一辆大卡车，他只需要举起手，我们都知道运载量内在的力量来说，卡车力量比较大。Amen。 他能打倒警察，但警察有权柄，权柄比力量重要。 Amen。 大家明白吗？他背后代表的是整个新加坡政府、警察部队，还有军队。阿门。他只需要举起一只手就能行使权力，对吗？基本上他在说以法律之名停下来。我们对魔鬼试图在我们遇到的人生命中所行的荒谬作为说停止。奉耶稣的名，我们命令要毁灭并停止破坏的工作，不管是否是随着时间造成破坏的疾病，我们说奉耶稣的名停止。阿们。我奉耶稣的名对你的身体说话，健康要迅速恢复。阿们。一切已经开始的破坏工作，奉主耶稣的名要停止。你领受了吗？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现在让你的 每个细胞、器官、身体的每项功能都领受祝福，要平安、完整和健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必使你足享长寿。阿们。要记得啊，经文说我必使他足享长寿，不是神自己。他把这小小的标准放在你身上。你满足于现在的年纪吗？如果不，你能选择继续。阿们。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延长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某些事会缩短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在圣经中有些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了，教导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要努力花更多时间，多做一点教导。 Amen。 我有从主来的领受要给你们。重要的是永远要与神对我们说的话对齐。 Amen。 赞美主。当谈到主要我们知道的和我们正在做的事，重要的是要与神同行。大家明白吗？ Amen。 当人们说那件事发生了，你确定这是神做的吗？还是魔鬼在搞鬼？这是神的作为吗？我们还是会困惑，并非每件在我们身上的坏事都是魔鬼。不一定是，有时候主会让你经历一些坏事，对吗？塑造你的性格。但是坏事不是神引起的，不是神允许，就像约瑟的生命。对吗？神允许他经历各种困难的情况，经历各种试炼。他被扔进坑里，并且被他的兄弟出卖。他一向都是最受宠爱的。神为他安排了伟大的命运。他不仅会影响数百人，而是遍及当时世界的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人的命。你可以谈论当时的世界，以及神放在约瑟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能力。但在他达到安全之处前，神必须让他经历艰难的磨练。也许你正经历类似过程，一些小事，就像在路上开车，你总会遇到最慢的司机开在你前面，或你发现有人完全，你知道，就是他在开车时完全不管路上其他人，就好像是整条路都是他的，对吗？直接切到你前面，但没有示意他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像这种小事你就会很生气吧，对吗？我们在台上听过各种牧师的见证，那些有信心和能力的人，他们甚至想跳上车 Amen 大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不不，这就像我们都会有种幻想，对吗？当血气冲了上来，大家一起说，我们都会这样。但我们要不是害怕后果，就是意识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不会表现出来，但它还是存在。阿们。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到神的爱，就会有世俗的思维被局限在肉体的范围内。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神的爱是什么意思？神如此爱你，以至于你与其他孩子不同，你说我不会去管教别人的孩子。如果他们行为偏差，我不会管教他们。为什么？当我说管教时，我不是在说体罚 ,OK? 好吗？我是纠正，爱的纠正。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会用爱的方式去纠正他，因为他实在太珍贵了，不能让他在自己的无知中走上灭亡之途。 对吗？如果你爱他，你就会纠正他。 Amen。 但我只会纠正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当神纠正他的孩子时，你该感受到爱。事实上，神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你应该会有被爱的感觉。你太珍贵了，在神里面的命定太伟大了，他绝对不会纵容你。但牧师，这只是开车习惯的问题。没错，但是在训练王子成为国王。因为我们将会统治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我们现在还不明白，大多数的讲道都只限于地上的事情。 OK， 我们对天堂只有模糊的概念。但天堂，听好，不只是你上去弹竖琴的地方。我们将与主耶稣基督一起统治，我们会在他再次来到地上的千禧年统治时，在那之后会有另一场战争。圣经有谈到这一点，这都写在启示录里。你也能在但以理的预言中找到这些暗示。但我们将在之后永远与他一起统治。 Amen。 这世界的命运早已注定好了。你在基督里的位分，你的呼召是崇高的。
Amen。
我曾经去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以前住的皇宫，她长大的地方，有开放给游客参观，所以我就去了。他们会带你参观房间和公寓，那里有个小标题说，就在此刻，小维多利亚当时还是位公主，在父亲去世后意识到他将成为女王。从那时候，他说，我将成为英国女王，从今以后要好好表现。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很早熟，但有时还很顽皮，和其他年轻女孩一样。他在父亲去世时还很年轻，之后他就成了女王，英国女王，开启了英国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很多人还是很喜欢提到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出现了很棒的古典作家，像是狄更斯，都出自那个时代。当时她是英国女王，你知道吗？她是一位信徒，她尊重圣经。 Amen。 神让她统治的期间成为黄金时代。 Amen。这些都不重要了啊！很多人啊，想改写历史，说一些像是屏幕社，我不同意这一点，都不重要了。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改写历史。阿门。看看我们自己，可能还像你知道女孩还在玩洋娃娃的阶段，或在玩一些小玩具，像保罗说的那样，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比方说，当神从天上看我们开车的行径时，可能觉得真是幼稚。妹妹，谁开在前面，我要比他先到，不能开在他后面，路上才两辆车而已。不行，我就是要开在右边。妹妹，你知道我在说谁，因为我刚才开车过来时，你就在我前面。刚才我开来时，你超车到我前面，才两辆车，这是真实故事。好，车道上只有两辆车吧，但你就超车，切到我的车道上，却没有打方向灯。我呢，一直在注意这辆车，发现它大概是转进星宇表演艺术中心。无论你是谁，你最好悔改。妹妹，你没有发现我在你后面。妹妹，找你的茬。妹妹，我眼里的刺因为你变得越来越大，就因为你。不，指责别人的错误不会让自己更公义，因为我们都犯过这种错。妹妹，仔细想想，这很幼稚。 不觉得很幼稚吗？神赐给你能力，呼召你去统治，但一些小事就让你失控，扰乱你的情绪。当你这样时，一点都不酷。所以皇室过去的特征之一是希望 OK， 是希望现在也是如此。但皇室的特征之一是他们超然于纷争之上，表现得冷静，不受他人影响，甚至不会回应批评者，懂吗？他们在地上皇室中所做的，都只是反映了神是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当你想到万王之王，我过去想的是地上的君王，但他是指万王之王，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如果你是从神而生，那你生来就是王子。 Amen。 如果你与耶稣合一，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应该叫你大人，马可牧师，大人，对吗？你蒙召要去统治， Amen。 所以有时保罗会提醒他们，嘿，各位，有天我们将审判天使，不是神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有天我们将审判天使，这算什么？你没办法处理在教会里碰到的法律小问题吗？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智慧人？有没有人能超越这些幼稚的行为？有时这些幼稚行为真的令人很难过，甚至让人怀恨在心，到死都不愿意原谅对方，很可能是手足，也很可能是父子，有时候是因为太有钱才这样，牧师，他们会是因为贫穷的原因，不，有时候是因为财富太多了。儿子对父亲怀恨在心，因为他给我的不够，把这个给了哥哥，两兄弟不说话，也拒绝和父亲说话，直到父亲过世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为止，他们心里还是有苦毒。到70岁75岁80岁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有苦毒。生命，听好，与将来的生命相比，我们应该活出超越于纷争的生命。 Amen。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人有点烦躁或是不耐烦，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Amen。 先不要责怪这个人，先不要去责怪汽车，你已经被赦免了， OK？ 我可以问自己为何会这样，对吗？如果我感到苦毒、愤怒或其他情绪，我必须问平约瑟，你为何会这样？这会为你的婚姻带来奇迹。如果你总是指责自己的配偶，OK， 你为何要这样看着我？屏幕是下面还坐着很多人，好吗？不是针对你 ，Amen。如果你总是能看着你的妻子说，让我们换个角度，为何我对这件事这么生气？为何我总是对此挑剔？只因为我这样长大，不代表这就是对的。就因为我习惯这样，也不代表他要跟我一样。感谢神，他不像你。姐妹可以说 Amen， 没关系。你先生在这里吗？ Amen。 目前为止都有听懂吗？ Amen。 所以那么屏幕是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些东西，那该怎么办呢？牧师，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智慧人？你知道当你当恐惧涌上心头，这是一种罪，对吗？忧虑、焦虑都是罪，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呢？屏幕是该高兴啊，你在基督里就成了神的义，神看你为无可指责。 Amen。 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说我们没有罪吗？不，即使是那些强烈主张我们必须传讲圣洁、过圣洁生活的人，其实 当你了解恩典时，就会活出圣洁的生活，但不是为了自我表现的圣洁生活，不是像我希望他们看到我有多谦卑，看到我有多神圣，不是这种心态，那是基于律法，是从律法而生的。当你真正真正谦卑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很谦卑。 Amen。 就像和平之君，他拿着毛巾和水盆给门徒洗脚，但在此之前，圣经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就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跪下开始洗门徒的脚。他是被要求的吗？有被要求要洗脚吗？不，他是主动去做。他在阁楼上的房间这样做的时候，是想让你知道他在天堂的角色，尽管他已得荣耀，但仍做仆人。这就是为何约翰看到他穿着仆人的服装，拿一条手巾束腰。腰带这个词总是指仆人，现在在天堂是金腰带，因为他已得了荣耀，但他仍做仆人，为你洗脚。 Amen。 当你失败时，就算没有求他，也有来自天上来自神的秘密赦免。有听到我说的吗？你一直都是被赦免的。你知道为何吗？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中不断产生许多罪行。 Amen。 你只想到那些重大的，我到目前没犯过那种罪，你只想到重大罪行，最大的罪就在你脑袋里。罪就是罪，人只要犯一个罪就会下地狱，对吗？感谢耶稣在十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以前会这样想，因为我以前会说一个罪也能使人下地狱，所以我会说罪没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有一天主纠正了我，罪是有程度之分的，有些罪会让你在今生付上代价。 Amen。 有些罪会让你去坐牢，有些罪会影响你的一生，你的品格。 Amen。 大家明白吗？好，我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主教导我罪有程度之分，每种罪都是邪恶且有毁灭性的。 Amen。但是有不同程度的。还记得当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当他们把耶稣带到当时犹大总督本丢比拉多面前时，他问耶稣什么是 veritas， 还记得吗？耶稣懂拉丁文， veritas 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还记得耶稣的回答吗？把我交给你的那人，他的罪更大。好，当然本丢比拉多将无辜的耶稣定为有罪，但把耶稣交给他的那个人，罪是最大的。当我读到那句话时，主说，孩子，别再说所有的罪都一样，罪有程度之分。就像你看旧约在利未记里， Amen。 别担心，我待会儿再让你们休息一下，我们先来谈谈罪。 OK， 教导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看看不同的统治者，王子、祭司，王子是统治者，然后是祭司，一切都能在 Vayikra 找到，这是利未记的希伯来文。在利未记，当他们犯罪时他们带来的动物大小不同。阿们。祭司必须带一头公牛，然后血撒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有些血根本没有到达圣所，一些血被放在香坛上，就在至圣所之前，一些百姓献上的血永远不会被带进去。这代表了什么？根据你所处的角色和职位，罪会影响教会生活的不同面向。当时的统治者能影响整个以色列民族。 Amen。 有时会有瘟疫，有时会有一年的饥荒，这都是因为以色列王 犯了罪。你明白了吗？以前有读过吗？更多人会受苦，大卫犯了罪，很多人因此受苦。他不得不向神呼求，他说啊，他回到了他的牧羊时代，这些羊做错了什么？犯罪的是我。记得这个故事吗？神就停止了刑罚。哎妹，那是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感谢神，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阿们。但罪确实会根据你的职分而产生不同的影响。阿们。大家明白吗？但有件事，就算你是像以色列的一般百姓，你一定会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家。这很可悲，因为你的孩子会在你罪的阴影下长大。阿们。所以不要犯罪，好吗？我说不要犯罪。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教导，要如何不犯罪，好吗？我相信你们这辈子都听过这件事。牧师，当我怒气冲冲时该怎么办？我该压制他吗？你试过了吗？试着压抑他吗？我会尽力不要生气。你有做到吗？试过了吗？我尽量不要有那些想象或那些想法。不，试着不去想，尽量别去想。哇，好亮哦。那是什么，知道吗？阿妹，你是否注意到试着根本没用？那我们为何一直告诉别人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应该应该一堆应该还一堆必须。其实是在把律法加在人们身上。我们的答案必须要基于圣经，必须以福音为基础。答案并不是在停止犯罪里，不在那里面。以色列人在律法下学习了1500年，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做到。 Amen。神正在向人类证明律法做不到，事实上律法罪的力量就是律法。你越是说你不能做，越是努力不要做，越是试着不要去做，就越会去做那些你不应该做的事。 Amen。 神知道这一点，神知道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条诫命是你不可，这都在罗马书第7章里，好吗？我在努力节省时间，因为上周我告诉一些牧师，我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想每周一次都不够，真的。所以来读恩典学院吧，我们会有更深入的教导，圣经各卷书等等，这就是我所期待的。因为周日你们也意识到大家成长阶段不同，约翰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信仰中有父亲，有年轻人，也有婴孩。婴儿通常在主日时睡觉，婴儿就是会睡觉，难道不是吗？婴儿会睡觉，你必须在他们睡觉时喂他们，所以不要因为他们睡觉而生气，婴儿就是会睡觉。你必须帮他们打嗝，你必须喂他们，让他们睡觉。Amen。 父亲们则是，我知道听到很重要，他们观察的能力与年轻人不同。年轻人呢会说我们去征战吧各位，而圣经说年轻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赞美神，赞美神。但圣经对小孩子们说，对小孩子们，因为你们认识了父。 Amen。而对父亲们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有什么不同？小孩子知道神是父亲，这是主要焦点，神是父亲，对吗？而那些在信仰里为父的，有基督的启示。 Amen。 认识他就是永生。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OK， 如果你想睡觉就继续睡吧，好吗？但我不允许这一排的人睡觉。第一排的。Amen。 他们应该是信仰上的父亲。如果 你真的真的非常困，那你就是祖父，你已经老了。我们的答案不能只是停止犯罪。人们已经尝试过，赶快停止吧，快停止吧。你知道他们里面有个东西，就是血气。这就是为何耶稣身上没有血气。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他是完全的人。但有件事，他里面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罪。他不是在罪中出生的，因此需要童女怀孕，因为血是由父亲决定的。任何血型都是，所以他甚至没有玛利亚的罪之血，虽然是在他子宫里，但胎盘不会将他的血液带进他的体内。阿们。所以他是纯洁神圣的，为我们牺牲而生，因为必须是纯洁圣洁无罪的祭物，才能以自己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阿们。一切都成了，赞美主。所以答案不能只是停止犯罪，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看答案。 Amen。 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时，会发现旧约中有许多是新约的预表，对吧？我们在旧约里看到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重生了，重生的景象就是他们在逾越节那晚信靠神羔羊的那一天，外面的死亡天使正在经过，毁灭了每家的长子，除了门框上有血的家，而神特别说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门楣是射门时会撞到水平的横杆，球弹回来就没有得分，那就是门楣还有门框。神说把血涂在这三处，好，一二三，看到了吗？你看到十字架了，都是血，对吗？血会滴下来，然后门框上也会有血，你画线就看到十字架了。神说当我看到血时，不是说当我看到你的好身世、你的成就或你为慈善所做的事情所有的善行时，我会越过你。不不不，他不是说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是说当我看到血时，当我看到血时，我就会越过你。犹太人到现在仍然会庆祝逾越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重生，我说的对吗？好，故事快转。法老代表了魔鬼。 Amen。 他囚禁了神的子民，我们都曾在罪中和肉体中，在他的暴政下受捆绑，而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带我们远离了仇敌，对吗？圣经说他们浩荡地离开埃及，所有人，女人、孩子、祖父、祖母，全部人都离开，而且每个人都很强壮，没有一个，圣经在诗篇里这样说，他们离开时没有一人是软弱的，没有一人是生病的。希伯来文的软弱一词非常有趣，具体来说指的是腿的疾病，腿有问题。所有的曾曾祖父都能走路，虽然经历了多年奴役，尤其是年长者，在暴政和苦难下，在埃及严厉公投统治下活了更久，但是圣经说他们全都能行走，每位祖母都行走，曾祖母都能行走，每个人都能行走，曾祖父们追着曾祖母们跑，曾祖母们拼命地跑。 Amen。 他们隔天都变强壮了，他们在前一天领了主的圣餐。圣经说第二天有事发生，第二天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有人说大约有200万人，有人说稍微多一点，好，大概是200万人，200万人中没有一人，没有一人是软弱的。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圣经说他们带金子银子离开，这写在圣经里啊，各位懂吗？但我们得注意多强调这一点，他们就说你在传讲健康，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弱者，带着金子银子出来，你在传讲财富， 所有是健康和财富。OK， 我不是在传讲这些，我传讲的是他们带着金子银子出来。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是在传讲神的话语。阿门。我们都知道神反对贪婪和物质主义，我们都知道贪恋钱财是万恶的根源，即使口袋和银行里没有任何钱，你也可以爱钱。这不是钱或黄金的问题，这是你心的问题。阿们。但我们先撇开这个不谈。阿们。还有关于健康的虚伪，一些反对医治的人，只要孩子一生病，就会立刻带孩子去看医生。阿们。你不管自己相信什么了，我要孩子好好的，就是要他好好的，那就是父亲的心。你从哪得到这颗心的？来自你自己吗？来自你地上的父亲？不，神创造了父亲，因为他是一位父亲。阿们。这不是我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回到正题。他们离开时没有一人是弱者，但他们仍有个问题，他们已得了医治，对吗？但还是有敌人的问题，敌人仍然活着。我们正在讨论福音如何帮助我们胜过生命中的罪。 Amen。 如何胜过自己的脾气，或发现自己有时就是易怒，不知为何就是烦躁，很易怒，因为你看太多韩国电影了。 Amen。 你不知自己为何易怒。 Amen。 你看了太多社群媒体，你看着别人的生活，看着别人的穿搭，看着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看着看着看着就开始嫉妒，你知道不知不觉就忘了自己拥有那个人所没有的祝福。他们有很多金子，有很多银子，所有的财富也无法得满足。 Amen。 他们没有你有的神的平安。 Amen。 你不知道他们多少人会彻夜难眠，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现在还要依赖麻醉剂，用各种药物，但你却有平安和喜乐。谈论这个忧郁症，你知道这种喜怒无常，年轻人变得抑郁，看太多韩国电影。前几天我才告诉某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你知道不常看，我以前会，因为我和妻子之前会看，但我们不会再花时间看了。他现在也没有，他喜欢运动。还有他也喜欢烹饪的节目，那种节目很多啊。我发现这种榜样真是越来越糟糕。 Amen。 他们现在会嘲笑基督徒，嘲笑十一奉献，他们会取笑教会，教会里总是有伪君子，他们不会拍像丹牧师和马可牧师这样的人，充满喜乐的人很酷。 Amen。 也很有趣，他们拍的是那些老牧师，看起来很生气，总是在生气，用手指来指去的，但他们总拍那种我们说不要成为的人，对吗？不是呈现喜乐的基督徒，不是呈现人们得着自由，阿们，人们充满喜乐，不是虚伪，不是自以为圣洁的人，是充满恩典的人，他们不能拍。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生命和信仰太荣耀了，会使他们黯然失色，所以他们会拍宗教的人。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宗教的教会。你在收看时说我不喜欢他的穿着，我不喜欢刚刚那位牧师，不喜欢这些东西，他显示的是你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对，你的心有问题，不是我们。 Amen。 要重生，要得救。 Amen。阿们。大家明白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片中的英雄总是那种脾气很差的人，总是对女生不尊重，会骂她，甚至有时有点虐待倾向。 应该是很多时候都是，然后女孩就爱上他，所以他们是在说，嘿，各位，如果你想吸引女生，只要对她不好，然后一直骂她，摆出一副好像你泡在酸辣汤里或柠檬汁里一样，你必须有那种表情，永远不要笑，不要笑 ，OK， 不能够高兴，就能吸引女孩了。这就是年轻人在接收的讯息。哎妹，暴躁一点，你就很酷。这只会在电影里。有哪个女孩会想和这种男人在一起？没有人。他们可能以为，哦，坏男孩很有魅力。他们也经常会抛弃你。阿妹，所以他们可能有阵子会喜欢这种角色，然后女孩总是表现得很厌烦，很厌烦，很无趣。不理会，懂我说的吗？男生就被吸引了，男生一直在追她，但她总表现得很厌烦。他们试图在教导，在传达的是，你表现得越厌烦，男生就越会来追你。女孩们，让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的。你越是厌烦，我们就不理你。我们会去找容光焕发的女生，去找眼神发光的女生。Amen， 有生命力的。Amen。因为生活已经太沉重了，无法总和一个厌烦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相处，与他们分开之时才是生命真正开始的时候。你想看到的是得胜的基督徒，圣经要我们成为的基督徒，懂吗？以弗所书四章说，一个人透过唱诗篇，透过赞美诗，或透过灵歌，会不断被圣灵充满。 Amen， 他会自己唱诗篇、赞美诗、灵歌，他总是很高兴，会面带微笑。 Amen， 当他和你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一切你的问题，你知道，都变得轻松。只要有这个人在场，或他在场。 Amen， 他离开时你会难过，你觉得他照亮了房间，出现时的光芒照亮整个房间。他经过时会说好听的话，总是会鼓励人，面带微笑，带着喜悦。 Amen， Amen。 他不会轻易的就被任何人给俘获或是被诱惑，这种男人才有魅力。而女生也不会随便一下亲这个亲那个，或是这是错的，我得找到对的或有点脾气的男人。不，大家都喜欢好女孩，心里都想要好女孩，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Amen。 我现在说的会祝福你的婚姻，停止幻想吧，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要喜乐，只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对自己说话。鲍勃·费茨上周来唱了一些最美妙你从未听过的赞美之歌，学着唱那些歌。当你一个人，当你感到忧虑而笼罩着你，围绕着你，脑中有对未来黑暗的不祥预感时， Amen， 就开始唱歌吧。
By loving kindness，
简单的反复唱
is better than life。Praise the Lord, for He's so good.
每当我这样做时，即使在开车，也总是让路。
Fo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每当我唱歌时，唱歌时，很容易就有爱心和仁慈。Come on. Amen. 但要确保你唱的是诗篇、赞美诗、灵歌，不是唱那种你知道愤怒的歌，对吗？我不想唱任何歌，免得我唱了你最喜欢的歌你会生气。但这其中有很多的含义，你的情绪对你的心智和心理健康很重要，甚至是对身体的健康。你在剧中看到的那不真实，如果那个演员那么情绪化，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如果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做自己，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许多演男子气概英雄的人，在他们好莱坞的真实生活中 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多么容易生病，如此软弱，这不存在于现实中。那些男子气概，那些霸道的男子气概，并非圣经的教导。看看他们的生活，永远在工作，永远在复仇。不要看复仇电影好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宝贵时间来看复仇电影？你的睡眠比搞清楚谁报仇成功还更重要。他们笑着赚钱变得出名，但你却默默无名，怎么会这样？因为你像花一样枯萎，病得越来越重，你睡眠不足啊。讲得好，屏幕师，讲得好。我爱你们。那你该如何胜过罪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敌人还在那里，还活着。所以不要把他们想成是肉体的敌人。神把这些故事放在旧约中作为预表，他们是影子，但在新约中是实体。所以那些压迫欺负他们的埃及人，从前我们是在罪之下，现在是在基督之下，从前在律法之下，但现在是在恩典之下。 Amen。 我们曾在肉体的血气中，但现在不在血气里，而是在灵里，明白吗？我们曾经远离神，现在基督的宝血使我们靠近神了。 Amen。 利用这个优势，在神面前感到自在，在那里满有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圣经说。所以他们离开了，没多久后发现敌人在追赶他们。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都看过电影吧，对吗？都读过神的话语了。敌人来了，这代表即使我们得救了，仍然会发现敌人在追赶我们，对吗？他们会追赶我们，旧的欲望还在，旧性情怒气还在，律法主义喜欢挑剔，不愿饶恕，苦毒，愤怒， Amen， 都还存在。他来的速度非常快，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因为你在教会，结果刚往外走几步，砰，他又回来了，对吧？他来得非常快，我们该如何胜过他？你无法压抑他，不能使用意志力。而不幸的是，有时候你听到人们给的答案，要如何胜过罪，总会要你用意志力。你们应该要压制他。所以我们必须有符合圣经的答案，必须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是来自神的话，必须要来自新约，新的盟约。神不会用旧约的方式给我们新约的结果。所以这不是不要做或这样做的问题，不是。但圣经里有好多，即使在新约里，彭牧师也说放下一切开始去做吧，但在那之前要先了解你在基督里是谁。若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首先若的意思是，既然你已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致死地上的身体。注意到了吗？经文并没有说致死那些浮现的私欲，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既然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当这些痛苦的小事出现时，你可以超越他们，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崇高的使命，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这些事太小，不值得注意。神的子女，神所爱的孩子，这就是为何约翰总说，亲爱的，这不只是称谓。我们在那本书卷中看到这个词，2000年来许多牧师一直在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但约翰开始用它时，真正意思是，你们是被爱的人。你们这些被爱的人，当他对他们说话时，纠正他们时说，你们这些被爱的人，我是爱你们才会说这些。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这些被爱的人，蒙神所爱的。 Amen。 那答案是什么呢？好，敌人追来了，答案就在红海里。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吗？他们向摩西呼求，敌人杀气腾腾追来，追赶的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追兵那些烟柱蔓延整个地平线，两边两边都被高山围绕着，一眼望去感觉就像无路可走，他们在山脉间在山脉间行走，来到开阔的红海，法老的军队和战车正在后面追赶，这是我们敌人的图像。虽然我们重生了，仍然有那些敌人。阿们，他们冲了过来，我是说直逼而来，来势汹汹。他们很害怕，回头一看，天哪，敌人来了。答案是什么？答案还是一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重生的方式，他在树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不仅如此，你老我的那部分，你在亚当之下，在亚当在肉体中，在定罪之下的老我，他已在十架上亲自担当了。过去喜爱犯罪的你，总是对神有不好想法的你，那部分的你，那个你已经死了，懂吗？现在我们追随的是，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想把它放上去，因为如果不放上去，有人会觉得我没有在教导圣经，这是新造教会的传统，一定会放上去。当我开始教导圣经时，我想花更多时间分享很多，这可能会拖慢你的速度，但相信我，如果你不断的反复听讲道，就能听到经文，这都在圣经里， OK？ 好，但为了小孩子们，为了要做笔记，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不是你的父亲 OK， 是你以前爱犯罪，来自亚当的老我，会犯罪的老我 OK， 是无法被修复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看到了吗？换句话说，看上面这里，牧师，我不明白，不理解并不能改变事实。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的你是，听好，他说我们也会像他的复活一样，你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发生了什么事？仔细听，不管你是否感受到，忘掉感觉吧，不要进入感受的领域，这些都是神所宣告的话语，都是已确立的神圣事实和神圣真理，懂吗？所以与情感、感觉和经验无关，一切都在信心的范围内。新约中的信心不是关于它不存在，但我相信如果我信得够久，它就会存在了。有些人对新约信心有这种想法，不，新约的信心是，虽然我的五感无法感受到，对吗？但我看它是事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五感很有限。当神说，现在你的周围都有无线电波，但你的五感无法察觉到，同意吗？有电视波的存在，你同意吗？为什么你的手机可以运作？你会问 WiFi 开了吗？为什么你会这样问？你看得到 WiFi 吗？为什么？为何看不到 WiFi？ 为什么？没人知道为什么，对吗？但你在使用它，你不必了解它就能使用它，使用它就对了。有些东西你能凭信心领受，对吗？飞行员说我们正飞在几千英尺的高度，他其实负债累累，就快要自杀了，但是他的声音很平静，已经和自己和解了。他说我们飞得这么高了，那就放松休息吧。你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但你会信任他。但当谈到神的话语时，神一定要给我一个征兆，我不能这么简单就相信，对吗？你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永生神的话。 Amen Amen。这显示了人对神的敌意， 不知为什么，就算神说他爱你，你还想要挑剔他。你不认识的人告诉你一些事，他出了名的会说谎，可能这次也在说谎。我们所有人都会，至少过去都说过谎。这人会死，但我们却相信他，胜过相信爱我们的神。圣经说他不能说谎，不是说不会说谎，是不能说谎。啊？ OK， 现在看这个，圣经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知道脱离吗？查一下，应该是国际版圣经或是某个译本，我忘了是哪个，是说从罪中称义，因为是 DKOU 这个字。DKOU 总用来表示从罪中称义，已死的人就从罪中称义了。好，仔细听，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感觉不到我已像罪死了，感觉还活在罪中。啊？不，我不在乎你是否有感觉到，我告诉你，你的感觉并不可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屏幕上，没错，它不可靠。你有过长途飞行的经验吗？然后降落后，当你走进机场，在几个小时后，即使在小贩中心，通常新加坡人一下飞机就直奔小贩中心，第一件事不是去看家人，而是去小贩中心，你懂我说的吧？对吗？在那里，你是否感觉自己还在上上下下？连吃饭时都还感到上上下下，回到家感觉还是很强烈。你会去看医生吗？不，你不会。但你感到头晕，感觉像还在飞机上一样。如果你在波涛汹涌的船上也会这样，有过这种经验吗？在去圣约翰岛或类似地方的路上，当你已经抵达平地时，感觉如何？好像还在上上下下，对吗？我说的对吗？如果你的感受代表事实，那你还在海上。如果你的感受代表事实，你还在飞机上吗？当然不是。甚至是听觉也是，你听到铃声在响，当当，铃声一直响下去。OK， 当铃声停止时，你还听得到，还听得到，这不代表它还在响。一切都不是基于事实，而是感受。所以关于神的事，不要相信你的感受，享受你的感受，无论是什么感受。 OK， 但是要像搭火车一样，你会经过不同的风景，感觉会来来去去的。不要根据感受来做决定，也不要根据感受来建立生命的真理。我们是凭信心而活。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建立在既定事实之上。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神这样说。 Amen。 好，屏幕是科学上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人们曾认为地球是平的，因为如果你以你的经验来看，以你的心智五感来判断的话，对吗？我只知道当时的人们会说，我的曾曾祖父告诉我的，他在一生之中走过了数百数千英里的路，你知道吗？地就是平的。虽然我们看到月亮是圆的，但不能说地球也是。我的曾祖父去过很远的地方，地球就是平的。对了，现在还有人这样相信 ？OK， 真的，地球是平的。那你相信吗？你现在还相信吗？因为有科学证据，你能展现某些迹象之类的东西。但如果只以你的经验和感受，感觉是平的。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我怕我走到某处就会掉下去。所以不能依赖你的经验，你必须依赖客观的事实来源。今天是真理的战场，所有社群媒体和新闻什么的，所有你听到的，你不知道何为真理。这就是为何你需要紧抓神的话，而战胜罪的真理就在神的话里。圣经说你已经死了，但这不在你的经历中，你知道，也不在你的感受中。那在哪里呢？这是在2000年前基督死时就确立的，我与他同死， 但牧师，我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欲望。我刚还对你感到愤怒，屏幕师。没事的，弟兄，你内心是爱我的。对，所有在收看的人，你们感到愤怒，想要挑剔我，但内心其实是爱我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在内心里，请你与真实的自己连结，真实的你，你懂我说的吗？那个复活的你 ，Amen， 不是以前那个挑剔我的老我 ，OK， 你是爱我的，真的。为什么？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你的心里，但屏幕上我没有感觉到，你感受不到，但他就在那里 ，Amen， 这是一个事实。我凭信心知道他就在那里，多与他连结，开始爱我，这是可以的，没错。恨比爱还更具有破坏性。事实上，爱才会使人完整，会让你在各个方面都充满活力。阿门。你不必爱我 ，OK？ 你不必爱我，你不必这样做，但他就在那里了。有时我会对那些恶待他人的人感到很愤怒，这时候该怎么办？屏幕师，我也会这样，那我会怎么做？我会记起这个真理，到下一节我们就快结束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现在注意这个，这很重要，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样的意思是同样的方式，基督是如何像罪死的，一次性还是慢慢的？是一次性。这样你是如何像罪死的呢？一次性，因为是同样的方式，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现在看下一节，下节经文不可以分割，所以是延续第十一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论这种私欲是否是你怀恨在心，你内心的不饶恕，或是表现在色情片淫乱肉体的情欲，甚至是暴怒。神说你不顺服这些私欲，其实是一种结果，其实是一种果效，不是你主动的行为。因为第十一节说，所以不要容罪作王，这代表什么？你可以不让罪作王。人们总是不读上下文，只想截取经文，所以不要容罪作王，都不看上下文。让我们再看一次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他像罪死了几次？他像罪死了多少次？他活是像神活着，你也必须这样看待自己，对吗？我确实死了，确实的意思是什么？就像耶稣只像罪死一次，不要再说，但牧师，我刚才感到愤怒，脑袋里才刚有过邪念，我才刚对另一个弟兄或另一个姐妹有不好的想法。好，别再说了，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我也知道你的感受，但神已确立的事实是你已像罪死了。当你越是与神对齐时，会怎么样呢？神没有说因为你有这些想法所以还没有像罪死透。首先，神说话不像我们，不会说新加坡英语，是英王钦定版英语啊，开玩笑的。好，所以这很重要。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故事，敌人来了，神分开了红海，这是一幅死亡、埋葬和复活的预表。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进水，在水中受洗，明白吗？ 所以神的要求是我们要经历死亡，所以水是死亡的预表。正常情况下也一样，如果神没有分开红海，他们进去就会淹死。 OK， 水非常的深，所以神开出了一条路进入死亡，借着死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真是太棒了。前几天我告诉某个人你知道我在读关于大自然植物这些圣经是怎么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神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但在受试探时不是从外在接受试探，乃是从内心借着试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答案是在试探中找到的，就像生活中的一切，像大卫用歌利亚的剑，不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从未用过他们的剑，砍掉歌利亚头颅的解答就是他自己的剑，那是那里最大的剑，而他的头最大，大卫用那把剑砍下，他知道如何取人首级。OK， 总之好，他用耶稣自己借着死亡摧毁了死亡。你要知道有种植物它会蛰你，叫做荨麻，给你看它的图片，荨麻当你不小心碰到它时会一直抓一直抓很久，它有一些毒素， OK， 会在你体内释放一种组织胺的反应，你会需要擦药。你想我得回家才能得到缓解，但只要有荨麻的地方就有试探，而问题之处就有答案。在荨麻旁边你会看到牛舌草，这就是牛舌草，它们总是长在荨麻旁边，你用牛舌草擦被蛰的地方，会有种清凉的效果，就没事了。神命定即使在一个不该有荆棘的世界，在荆棘出现后，神也会在荆棘中赐下答案，答案离你并不遥远，许多人都在远方找，但祝福就在眼前。也许是你的妻子，她的忠固和建议，但你却在远方找，我在向伊隆马斯克寻求智慧，在向某某人寻求智慧，在向你知道你的妻子正在向你倾注智慧，但是不不不不不不，她只是我的妻子而已，你必须为你的骄傲付出代价。那我们该如何胜过呢？当以色列被追赶时发生了什么？他们要走向另一边，而神分开了红海，对吗？他们经历了死亡，神并没有说走另一条路，不，神在试探前开出了一条路，他们就走了过去。好，而他们害怕的水淹没了后面的敌人，懂吗？就往这边冲去，海水往这边冲去，把淹死的敌人冲到另一边。为什么不是往这边呢？看这里，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看到了吗？ OK， 连一个敌人也没留下，这些敌人是谁？你所有的罪、罪恶的欲望等等，在今日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得救了也会被他们追赶，但圣经说我们已向罪死了，要怎么解读呢？接下来看这个，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这就是神要让你看到的。同样想想你自己，当这种欲望出现时，我不会挺好，我不会用我的意志力去压制它，为何要与不存在的敌人征战呢？他死了，他已经死了，但牧师感觉他还活着，我知道，我是个男人，知道吗？你注意到了吗？
I'm a man, can't you see what I am? I love, love, love you. Ooh, I'm a man, can't you see what I am?
好，我知道这种感觉。那是什么，屏幕师？是肉体吗，屏幕师？reckon 意思是计算 logizomai。保罗喜爱用这美妙的字来形容基督徒。这个字 logizomai， 希腊学者塞耶说 logizomai 的意思是，如果我认为我银行里有$25，如果我 logizomai， 我认为认定我在银行里有$25，那是因为我真的有$25，不是基于希望。如果我只是认为或许我那里有钱，不，我把它当作既定事实。所以神说把你像罪死了当作既定事实，不是在情绪中感受它为既定事实。
In the words of a broken heart, that just emotions that's taking you over.
只是情绪控制了你，好吗？别听他的。
It's nothing more than just emotions that's taking you over.
年轻人说，那是什么歌？哦，可怜的家伙们，错过了好多。前几天我听到我儿子当着我的面用中文和我妻子说话，他在讲我，他说我是老人家，老人家之类的。我说儿子，我懂一点中文好吗？他想告诉他母亲，老一辈的人如何思考。有趣吧？看到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事情其实都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如果2000年代的人看到今天的时尚，他们会说我们回到了2000年代了。阿们，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让我把这讲完好吗？好，当以色列人看到神把敌人冲走，为何神要把敌人和他们的尸体一路冲到这一边？因为以色列在这一边，神说看看他们，刚才那句经文连一个也没剩下，你的罪连一个也没剩下。红海预表了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好，但屏幕师，我们得学会每天死去。我没时间了，但如果你看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那句话，保罗说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危险，读前一节和后一节，然后他说我是天天冒死，那是什么意思？保罗是在说我正面临肉体死亡的危险，是一种希伯来式的表达，我每天都面临危险，没有每天都要死的这种说法。你们明白吗？没有每天都要向罪死。有件每天都要数算的事，就是你已经死了。所以当试探来世汹汹而且清楚明确的出现时，你只需要说感觉很真实，我被试探了，要提升你的层次，说我对此已经死了。你甚至不会试着要祷告对抗他。为什么？因为任何对抗他的行为就是在说神的话是谎话，这才是事实。这就是你跌倒的原因，是你没有得胜的原因。这是为何我们教导人们宣告我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时，他们在最终得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让他们脱离了谎言，但这太真实了，你怎能说它是谎言呢？这是谎言，因为它不是根据真理。敌人居然能让你觉得很强烈，试探很强烈，但没有很强烈这回事。神说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我的时间到了，我才刚开始讲啊！哦，哈利路亚！你会继续来教会吗？继续来听神的道？所以很快的，当试探出现时，你会怎么做？提醒自己这个真理，出路必须以福音为基础。 他必须以基督的工作为基础，你越努力，情况就越糟。顺便说一下，尤其是对男人来说，当面临性试探时，神从来没说要站在那里然后思考，他总是说快跑，就像约瑟逃避波提乏的妻子一样，仓皇逃命逃走，不要暴露自己。如果是现实级电影还是什么的，为何要看他？你知道里面是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算有礼貌了，至少会告知你会有裸露，你为何要看呢？重要到非看不可吗？那里写着有裸露，对吗？所以神的方法是遇到性试探时要逃跑，别让自己暴露在其中，很有男子气概吧，逃跑。真男人才会逃跑，因为你知道自己血气方刚，不是站在那里说我会抵抗他，我能衡量，我能衡量。女人，试出你最好的招数吧，这样并不管用。 OK， 你们在占用我的时间，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让我告诉你们各位，神的方法永远是最好的，十字架已经为我们遮盖了一切，因此我们，你知道，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事实，你有能力不让罪在你身上作王。 Amen， 赞美主。要承认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也许你心里在想，屏幕师，我觉得主在呼召我成为他的孩子，让我罪得赦免，我不想像你说的在肉体中，在老亚当里，我想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该怎么做呢？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现在就做这个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他已从死里复活，洁净我所有的罪。谢谢你，天父，我已经永远被赦免了。谢谢你，我已经向罪死了，这就是我今后的立场。我已向罪死，但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着。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请站起来，朋友们，如果你刚才做了那个祷告，你现在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了，你是在圣灵里，不是在肉体里，虽然血气还在你里面，你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你在天父神之下，不是在审判的神之下。 OK， 他永远都是你的天父，你永远不会再因你的罪受审判。 Amen。 请举起手，在主面前举起双手。接下来的一周将会有试探，敌人会试着让你觉得你听到的不是事实，你的经验，你的感受才是事实。现在奉耶稣的名，我想让你知道，神的话语要让你得自由。从现在起，奉耶稣的名，天父，赐给他们每个人，这只能透过启示而来。天父，请赐给他们神圣真理已经成就的事实的启示。基督已为我们成就啊，罪已经成为过去了。主啊，尽管每天感觉如此真实，但那都是谎言。我们已经向罪死了，主，永远不再向罪而活。谢谢你，天父，赐给每个人这方面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悟性的眼睛得着启发，整个星期都保护他们，远离邪恶的人，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陷入罪中，保护他们脱离一切黑暗权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你们是被爱的，我们下次再见。